七王国的骑士是美剧《权力的游戏》的原著小说《冰与火之歌》的前传小说，现在也被 HBO 改编成剧集，是继《龙王家族》之后的第二部全游衍生剧。原著小说不长，由三个独立的故事组成，讲的都是高个邓肯爵士和他的侍从伊格他们游历七国的一些见闻和成长，当然还有骑士精神的体现。故事发生在冰火正片之前90年，又在龙王家族之后90年，龙已经死光了，但是当时还有人见过最后一只活龙。这三个故事呢，我在七年前评冰火十大骑士的时候就都讲过了，但讲的比较粗糙，这次跟着剧集再讲一遍能多不少内容。高个邓肯爵士在冰火正片里还有全游剧集里也有提及哈，虽然不太多。没看过全游和龙家的也可以看这个剧，直接听我讲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这第一季要拍六集，每集30多分钟，整个讲的就是书里三个故事中的第一个雇佣骑士。剧里不会出现史塔克家族，但会出现贝拉席恩啊、兰尼斯特啊、提利尔，都有一个人左右，而且还有几个坦格利安，至少六位吧。但可惜没有龙哈，我是说没有真龙，没有长翅膀的真龙。好，进入剧集。这第一季第一集开场就是我们主角邓克埋葬他侍奉的骑士同分树村的阿兰爵士，老人死于一场大雨带来的风寒，享年不到60岁，在那时候算得上长寿。邓克出身很低贱，是君临城的贫民窟跳蚤窝的孤儿，被阿兰爵士带走成为他的侍从，还把本领倾囊相授，算得上情同父子。所以这时候阿兰爵士死了，邓克埋他，说的悼词很简单，但是情真意切。书里没有写他流泪，但我觉得剧集里让他哭着说出这句真希望您没死也是很感人的。而且这段的台词基本都是书里原文哈，可见编剧是想表现出他们很还原原著，当然肯定也有改编哈，咱们后边再看。然后来说这段最不下饭的部分，邓克拿起老人的剑，好像雄心万丈要干一番大事业，背景响起《权力游戏》片头曲 Main Title 的前奏，哇，一部草根逆袭的爽剧好像马上就要呼之欲，哦不是，转眼拉了坨大的。这一幕也成了这集讨论度最高的话题，连原著作者乔治·阿尔·马丁都绷不住了，说这是啥呀。负责人 Ira Parker 是这么说的，他想表达邓克还是个毛头小子，还不是英雄，所以想到要干大事的时候就紧张的长痉挛一样，所以就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三重用意哈。第一重就是表达幽默感嘛，屎尿屁也幽默感嘛。第二层呢，就是告诉观众这剧不是你们想象那种爽剧，不是贵族之间的权力游戏，而是小人物平民视角，讲的就是吃喝拉撒。当然其实里边还是有不少骑士竞技比武大会哈，但总之是比较平民视角没错。第三层可能就是编剧在暗踩权力游戏了，想起 BGM 然后就是一坨 shit。 当然也可能说前面拍的还行，到最后就拉了坨大的。不下饭的镜头我就不多放了哈。邓克继承了阿兰爵士的遗物，包括三匹马，分别是深棕色的战马雷霆，白色的是骑乘马快步，浅棕色的老马叫栗子。老人还留下了一些钱，那把剑还有一面盾牌，这盾牌的质感也不错哈，有战损痕迹，会有阿兰爵士的文章飞翼碑。阿兰爵士生前就是个雇佣骑士，什么叫雇佣骑士呢，就是属于最底层的骑士，虽然也是骑士啊，但很穷，没有住处，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给一个个领主老爷打工服务，就是骑士中的打工人吧，底层牛马。如果有战争或者剿匪需求的话，有些领主可能会雇佣一批雇佣骑士一块打仗，打完之后就遣散了。而且雇佣骑士这词儿直译过来是树篱骑士，就是他们经常睡在树篱下边，没有固定的房子。我觉得也可以翻译成流浪骑士比较好理解一点。那现在老人死了，邓克如果是骑士的话也只能是雇佣骑士，现在是和平时期，没有什么活，他想活下去怎么办呢？一种方法是把三匹马卖了，装备也可以卖，卖出的钱够他爽吃爽玩几年的，但花光之后就只能去抢了，就只能当强盗。很多雇佣骑士最后免不了落草为寇，他不想这样，因为老人教导他不能这样，后边邓克时不时会想起老人阿兰爵士对他的教诲。那他想要可持续发展的话，就得靠这三匹马还有他的武器去挣钱，对，就是比武大会。刚好现在岑树滩这个地方在办一场比武大会，他就骑马去了。先到了一个旅店，见到一个小男孩伊格，这个小男孩大有来头啊，但邓克以为他是马童呢。 伊格是故事里另一个重要的角色，选角挺可爱，名字 Egg 就是鸡蛋的意思，是他的爱称啊。本名和真实身份可能要第三集或者第四集才会说。邓克让伊格照顾自己的马，然后就进去了。这个喝醉了趴桌上的叫戴伦，然后邓克点了一顿大餐，书里写他吃的还挺爽的，但剧集里没演这顿饭。而且这顿饭花多少钱呢，咱们可以说一说，有羊肉还有鸭子，他一个两米大个的男的吃得特别饱，居然只花了一枚银币，还找回一把铜板，这也是冰火世界货币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所以一银币至少能合200块钱或者100块钱吧，铜板可能就一块或者几块钱。那么银鹿往上是金龙，一金龙又合多少银鹿呢？后边说邓克卖马的时候卖了600多银鹿，老板给他三个金龙，也说一金龙合200多银鹿，可能210。那一银鹿如果按100人民币算的话，一金龙岂不就是20000？有点太多了哈。后边还有一些案例能看出也没有那么值钱，所以我经常说一金龙的价值就按1000到10000之间来算吧，有时候算5000比较合理，也就是一银鹿25块钱，就当这儿的肉特别便宜吧。这时候喝醉了的戴伦醒过来，看着邓克说，我梦见你了，你离我远点。戴伦演员长得还挺帅的哈，衣服上的酒渍也很还原，但是他直接拍出一金龙有点夸张了，书里没这一幕哈，刚才说了一金龙好几千块钱呢。当然拍钱这个行为也是暗示戴伦是个贵族哈，不是普通老百姓。邓克这辈子还没摸过金龙呢。然后邓克回到马厩，发现伊格居然骑着他的马，邓克以为这是旅馆老板娘的儿子呢，就训斥他一番。这块对话也很逗，邓克说，我可是个骑士。伊格说，你看起来不像。邓克说，难道骑士都长一个样吗？我怎么就不像了？伊格说，你那箭袋都是根绳子，就是太业余了哈。因为老人箭袋太短，邓克用不了，所以自己用绳子当箭袋，能让箭挂在腰上就行。然后伊格问他，你要去岑硕滩参加比武大会吗？带上我吧，我可以当你侍从。邓克就说，那你妈妈怎么说？伊格说，我妈早就死了。邓克才知道他不是老板娘的儿子。邓克还回忆了一番阿兰爵士，说我曾经是孤儿，直到爵士收养了我，教了我一身本领，我的一切都是他教会的。伊格就说，那你也带我走吧，教我一身本领，还说每个骑士都需要侍从，你看起来格外需要。这些话都挺扎心的哈。但邓克还是拒绝了，还说了句，还是不要给我这样的人当侍从。这句话原著里没有，但剧集编的还不错，也是有深意的，咱们待会儿再说。最后邓克还扔给他一枚铜星，但伊格完全没兴趣。邓克还说，我知道我走了你就会兴高采烈地捡起来。但其实伊格哪看得上铜星啊，他这辈子可能没见过这么小面额的钱。然后邓克就骑马去往岑树滩，这一路的风光拍得也不错，音乐也是个加分项哈，既古典又有乡村的感觉，很适合流浪骑士那味儿。这时候邓克看见的就是岑树滩远处的城堡，城堡外边有城镇，离得近这块呢是草场空地，现在因为比武大会所以搭起很多帐篷，像一个临时的市镇，可以算第二城镇吧。冰火世界办比武大会就好像我们现在世界办奥运会一样，或者别的一些运动会哈，能让这个地方一下热闹起来，还增加很多商业需求。这些据说都是实景哈。进入这第二城镇里面以后，咱们就说镇子吧，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我也很喜欢，到晚上就更好了。这块就是马上长枪比武的赛道，一共5条，符合书里的设定。这是唐德利恩家族的帐篷，正片里的闪电大王贝里唐德利恩就是这个家族的，他们的文章是紫色闪电，但是这剧里的文章好像整体都比较写实化，这闪电有点像河流，而且不是紫色。哦，对，我最近的充电视频玫瑰叔批评冰与火之歌正讲到卷三闪大王贝里唐德利恩这块，我也说他是非常伟大的骑士，甚至我觉得能比肩高冠邓肯爵士，感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总体来说这一段还是很有冰火世界那味儿的，也可以算这一集的缩影吧，就是虽然比较平淡，但是让人感觉到进入了维瑟洛世界，就还挺想继续看的。然后到了城堡入口，这场比武大会的东道主就是岑树滩的岑佛德家族，文章是橙色底儿，上面一个白威，下面白色太阳，这块做的也挺还原，而且士兵胸口的这个太阳文章也还挺精致的，还有浮雕效果。这个家族在冰火正片里面没有出现，岑树滩这个地方就只提了一嘴，就曾经劳勃叛乱的时候在这儿被兰纳塔利打败了。邓克进城堡是找总管报名参加比武大会的， 每个大家族有大城堡的都得有总管哈。这位总管叫普莫，剧里第一段大篇幅加戏就是给这个总管加戏啊。四分钟的对话已经不短了。邓克说要报名，这总管说只有骑士能报名参赛，你是骑士吗？原著里邓克点了点头，心想不知道有没有脸红到耳根，可以认为他在说谎。剧集里呢，直接让他没有回答，被小孩打断了。这些都表明邓克不是骑士，不好意思接受承认。当然他后边还是说阿兰爵士死前册封自己为骑士了，说挺是那么回事的哈。但是在闪回的回忆片段中，小邓克问阿兰爵士，我以后也能成为骑士吗？像您一样。阿兰爵士不屑地吐了果核什么的，这个表现也是暗示他死前可能没有册封邓克。总管就说，我都没听说过什么阿兰爵士，他册封你的时候有没有见证人呢？邓克说，只有一只鸟在树上。这个总管喜欢吐痰也是属于恶心的幽默哈，倒确实能表现出对来访者的不屑。总管就威胁邓克，如果说谎的话可是死刑，还编了种猎奇的酷刑啊，类似莫言写的檀香刑吧。然后又说，我逗你玩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儿呢？反正这总管确实戏有点多。最后再说了点实在的，就是他让邓克找一个认识那个老阿兰爵士的骑士，可以替邓克担保他就能参赛。邓克说，唐德里恩家族老人曾经为他们家打过仗，负过伤，他们家的曼佛德爵士肯定记得我们。最后总管又介绍了一下比武大会的规则，说每一场比武，输家的武器、盔甲还有马都归赢家所有，除非输家付赎金给赎回来，反正要么输光装备，要么输钱。总管就问邓克，你准备好赎金没有？邓克说，哎呦，我忘了。但马上改口说，我根本不需要赎金，就是说我不会输。总管看他眼神很难讲。所以对于雇佣骑士来说，比武大会确实能够挣钱，赢一场就能够赢一身装备还有马，都不少钱呢哈，至少能卖几万块钱吧。但是输一场那就等于一夜返贫，而且都没有本钱把这些装备赢回来了，因为你没有装备去比武嘛。在冰火正片里面，我们看比武大会更多的是贵族骑士赢得荣耀，或者说誓言骑士，中等水平的骑士也可以去玩一玩，输赢也不是特别关键。但对于底层的骑士来说还是挺要命的。邓克多次碰头的这个细节也是表示他身高很高哈，七尺差一寸。于是邓克就去找曼佛德唐德利恩爵士。这一幕右边的拜拉席恩帐篷一会儿还会出现，左边的黑黄旗上有三个蜂巢，是河湾地毕斯伯里家族的文章。这一幕左边的旗子上应该就是提里尔家族的绿底金玫瑰了，右边是刚才见过的唐德利恩家族。邓克就要去这儿找人。书里呢，邓克直接找到曼佛德爵士谈了，剧里还挺曲折哈，找了三次，三顾茅庐才找到。然后第二段加戏就是这两位妓女，当然这段也是有用的哈，为了体现整个世界观的设定。首先就是妓女挺多的，在比武大会滋生的商业行为中哈，妓女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其中一个妓女向另一个妓女解释雇佣骑士的生存现状吧，说他们挺惨的，居无定所，经常要餐风露宿。邓克就说，我们也没那么惨吧。这俩妓女还告诉邓克，曼佛德唐德利恩爵士挺好色的，不仅喜欢妓女还喜欢人妻，而且曼佛德爵士这会儿睡觉呢，让邓克傍晚再来试试。然后邓克就走了，还跟马说话，说我们也没那么惨吧，没惨到值得大说特说的程度，找赢一场比武我们就发了，当然我说的是只要赢一场。然后邓克就看到了佛索威家这哥俩堂兄弟哈，堂哥叫史蒂芬佛索威爵士，出自佛索威家族主支，堂弟是出自旁支的雷蒙佛索威，现在是哥哥的侍从。两人在比武场上训练，能看出哥哥用的是盾剑。史蒂芬打赢堂弟之后，看见邓克经过，就问他，你腰上挂着是把剑吗？邓克就回答说，我有权佩剑，因为阿兰爵士死后他继承了遗物嘛，所以确实有权合法，但又好像有点心虚，因为他自称骑士的事儿，要不然干嘛刻意强调有权利呢？所以史蒂芬就说了句 That's an odd thing to say， 我觉得可以翻译成多新鲜呢，也没人说你没权利佩剑啊。总之史蒂芬就挑衅让邓克跟他打一场，可能他也是看出邓克只是个儿高而已，不像是特别能打的练家子。然后堂弟雷蒙就说，上吧爵士。佛索威家族是河湾地的贵族，文章是红苹果，史蒂芬胸口这个苹果还挺3D 的， 所以他们的对话经常也跟苹果有关。史蒂芬说我堂弟还没熟呢，堂弟说我哥哥虽然熟了但已经烂透了，把他的籽儿砸出来什么的。但邓克还是拒绝了，也因此认识了雷蒙还有史蒂芬。然后邓克先找晚上住哪儿，他因为买不起帐篷，所以找了一棵大榆树勉强能够遮风避雨，然后洗了个澡，到傍晚又去找曼福德唐德利恩爵士。然后妓女说他还在睡，这块走的这个路人好像给了妓女钱，然后拿走了裤子还有鞋，这是什么完事之后结账拿回东西吗？等进了帐篷，邓克发现还有一个妓女躺着跟这儿装死尸，有可能是曼福德爵士的癖好，也有可能刚才那个客人的。这两个妓女呢，看起来好像是嘲笑邓克，说你也能参加比武大会？但是邓克问他们，你为什么嘲笑我？这两个人呢，就表现出他们也没有恶意，因为他们见过太多的像邓克这种年轻小伙子，参加比武大会想赢得荣耀，但其实那都是贵族老爷们的事儿，你们这样的草根骑士就只能当炮灰，大概这么感觉。然后邓克出来之后就开始逛夜市吧，这些帐篷中间的烟火气就更足了。然后他就去看到了木偶戏，但这龙已经不是木偶龙了，这可以算是一场舞台剧吧。这道具龙好几个人举着，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舞龙，还能喷火，挺帅的。演的是静顿萨文的故事，是一位歌谣中的屠龙的骑士。然后这位负责旁白的女孩呢，就是书里的木偶师高过头的坦西亚。邓克看着女孩的表情就能说明一切哈，而且这演员好像是个有色人种，因为他的设定是多恩人，所以也很正常。话说这剧里的主角团好像还都是白人。然后他出来之后被雷蒙佛索威叫住，这块有个小幽默哈，雷蒙叫他半人 half man， 这是正片里面叫提利昂的那种词吗？诸如邓克说我看起来像半人吗？雷蒙说你是半人半巨人。然后雷蒙就给他讲了他跟堂哥的关系，还有说幸亏你没跟堂哥打，他这人挺狠的。他这时候才说我只是侍从。原著里邓克心想你是侍从，我居然是骑士，咱俩肯定有一个是傻瓜。也能看出雷蒙非常单纯善良，而且不会以貌取人。邓克穿的可以算很破很寒酸，但雷蒙没有任何贵族架子，愿意跟他结交。然后雷蒙带他去吃晚饭，就去了拜拉席恩的大帐。后边这一段都是剧集的原创啊，也是这集最长的一段加戏吧，有十分钟之久，占了这集的四分之一，可以算是个高潮部分。首先看这个帐篷设计的挺不错，外边有很多鹿角装饰，正中央挂着一个鹿头，还有顶上左右各有一个鹿头，个儿还挺大。进来之后里边也很热闹，有人吃饭，有人跳舞，有吹拉弹唱的。然后邓克就看到了这次宴会的主人，就是拜拉席恩家族的莱昂诺·拜拉席恩爵士，外号狂笑风暴 Laughing Storm， 在书里是一位武力值很高魅力值更高的角色，是冰火正片里劳勃·拜拉席恩的太爷爷，他爷爷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拜拉席恩，所以读者想象中肯定都是年轻劳勃的那个形象，一头黑发，而且非常豪爽骁勇善战，因为特别爱笑，比武的时候都经常狂笑，所以被称为狂笑风暴。这个选角虽然跟我想象中的年轻劳勃有点差距，但也还算顺眼。剧集里原创的这场大宴宾客呢，就还行吧。他先来了一段讲话，说4000年前人类有了第一次比武大会，这玩意儿爽啊，太爽了，都不像是人类设计的，像是神设计的。不管是人还是神吧，总之谁让我打得最爽，我就给谁100金龙。这可能算是他的一个单独的奖项，100金龙也不少钱呢哈。这些来的宾客呢，好像都是有求于他哈，所以恭维他，还送礼物什么的。但比较奇怪的是，当时莱昂诺还不是拜拉席恩家族的族长公爵呢，他的头衔只是爵士 Sir， 而不是大人 Lord，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求他办事呢？那坦格利安家族马上要来6位王子，更不乏位高权重的王太子贝勒坦格利安，那可是国王之首，这帮人送礼不得送疯了。然后莱昂诺就叫邓肯上来，可能看他个儿高，跟他一直吃，他先问邓肯给我带什么礼物了，想讨好我办什么事儿。然后邓肯说我就是来吃晚饭的，相当于去一个婚礼，然后也不随份子，蹭一顿饭就走了那种。然后莱昂诺就让邓克跟他跳舞， 跳舞这段虽然设计的还行，但一下让我想到了一出好戏里边于和伟浩黄渤跳那段舞。然后莱昂诺开始踩邓克的脚，两个人玩一种踩脚游戏，玩着玩着变成了继续跳舞，而且跳得更疯了。总之这一段加戏呢，我明白是想体现狂躁风暴的豪爽，也是爱交朋友，而且跟邓克也有了一些基础的友谊，但还是觉得有点太颠了，跟磕嗨了似的。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俩人都喝大了，又聊了一会儿。邓克说，你这么厉害的骑士，从小接受良好的训练，我这种草根骑士要跟你打的话，我有什么胜算呢？狂笑风暴也很实在的说，你确实没有胜算，但是能跟可敬的敌人一较高下也是一大快事，是一种荣誉。然后邓克说，你说的倒轻松，你输一场比武没什么大不了，我输了的话可就全副家当都输了，那我怎么办呢？莱昂诺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这场 party 到这儿差不多了，然后邓克就看到了唐德利恩爵士，他就赶紧追过去说，同分数村的阿兰爵士曾经为你父亲而战，在赤红山脉打秃鹰王，你记不记得？现在能不能帮我担保让我参加比武大会？丹曼佛德爵士说，我不认识你说的阿兰爵士，也不认识你，你走吧。邓克说，老人为你们家流过血，你怎么能不记得他？曼佛德爵士说，我父亲当时带了800人马去打仗，我怎么能记得每一个人呢？有人不只是受伤了，甚至可能死了，我都记不住。书里说是带了800骑士还有4000步兵去赤红山脉打秃鹰王的，可见秃鹰王还挺厉害，历史上有个好几代秃鹰王哈。这赤红山脉常年有匪患。邓克就说，你不替我担保的话，我怎么参加比武大会啊？曼福德就是说，那关我什么事儿？就走了。所以邓克能不能参加比武大会，这时候还是个问题。然后他回到自己拴马那棵榆树下边，发现小男孩伊格跟来了，而且帮邓克刷了马，还生了火烤了鱼，这些确实都是侍从干的活。他说，本来想帮你立帐篷，但是找不到。邓克说，我们不睡帐篷，就睡在榆树下边吧。然后伊格问他，你叫什么？邓克说，我叫邓克，这个词儿英语里是泡水的意思，或者灌篮。伊格就笑了，说，这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邓肯的简称啊？邓克就顺杆爬说，对，邓肯爵士，还临时起了个外号，说我叫高个邓肯爵士 The Duncan the Tall。 伊格说，从来没听过呀。邓克说，你还认识七国每个骑士不成？伊格说，厉害了我都认识，反正也是挺毒舌的。邓克就有点心软了，说，行吧，那你就服侍我到比武结束吧，之后咱们再说，也就是同意他当侍从了，还说我会保你不愁吃穿，虽然吃的也不太好，穿的也不行，但你至少不会饿着，而且我保证只要你不犯错我就不打你。于是两个人就确定了主仆关系。然后睡觉之前看到天上有流星划过，伊格说看到流星会有好运，其他骑士都在帐篷里，所以看不到天上的流星。邓克想了一会儿才明白，你是说这流星这好运是只属于我们的？伊格没说话就笑了笑。于是呢，这棵榆树还有天上的流星就成了以后邓克的个人文章。这第一集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一集可以说比较平淡，没有特别剧烈的冲突和大事件，但是毕竟第一集嘛，也很正常。这个原著小说写的也比较慢热，高潮不太多，所以呢，能拍成这样我觉得还是合格的。几段加的戏呢，就也还可以，能体现一些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还有比武大会的规则，雇佣骑士的各种困境吧。就是狂笑风暴那段加戏稍微有点颠，有点莫名其妙，等到第二集第三集看看一些大场面或者更多的改编情节才能够进一步的评价。稍微评价一下演员哈，邓克的演员 Peter Claffey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挺高挺帅，而且有点呆气，挺符合我对原著中邓克的想象。伊格的演员更出彩，这个小演员叫 Dexter Saul Ansel， 开拍的时候才9岁，本来一头金发都给剃光了，可爱就完了吧。
We had a lot of fun casting it. I love Peter as Dunk and Dexter as Egg.
有点像全游刚开始的时候小布兰、小艾莉亚的那种感觉。还有像《怪奇物语》第一季的小十一啊、小 Will 啊、小 Mike 都非常可爱哈。 美剧里真的挺能出这种可爱小演员的，但是就比较担心等演到第三季的时候他会不会长大了，到十三四岁甚至更大，个儿长到1米6、1米7，跟邓克就没有这么萌的身高差了。要是脸也变成青少年了，还要再剃光头，可能就有点怪。好在这剧应该也就三季，争取在小演员长大之前赶紧拍完吧，免得夜长梦多。而且作者乔治·阿尔马丁虽然说还想继续写《七王国的骑士》，还想写两个人更多的故事，但短时间内肯定没可能了。然后这剧的 showrunner Ira Parker 呢，跟乔治·阿尔马丁的关系也不错，马丁挺欣赏他。但是马丁也曾经很欣赏《龙之家族》的 showrunner Ryan Condal， 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不太融洽，甚至有矛盾。马丁自己也说过有点灾难，希望他跟 Ira Parker 后边不会变成那种关系吧。当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剧的后续质量怎么样吧。好，那么本期的玫瑰书讲七王国的骑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希望点个关注，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把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对我很大帮助。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书，谢谢大家。